欢迎收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一位有点特殊的客人，而且呢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过去好像八年的时间啊，我都没有做过采访的这一类的客人，他就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警察，是我们华人的警察，而且呢还是一位女警察。当初别人跟我推荐说应该采访这位女警察，我觉得哎，太有意思了。可是呢前前后后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周折，我们今天呢才终于有机会把这位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的警察部队当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女警高文瑞请到了我们的播音间，让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故事。高瑞你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终于把你请来了哈。我们知道这个中间要采访一位现役的警察是经过很多的手续，很多的申请，最后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维州警察部队的这个媒体处哈，对我们这次采访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了。那先跟我们说说你在警察部队里边，在维州警察部队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还从警察学院毕业，分配到埃平警察局。
嗯，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之后，现在在 Heidelberg 警察局。
嗯，你来自中国什么地方呢？
我是东北人，
一听就是
出生，出生在本溪，
辽宁，
辽宁本溪。
嗯，
全家搬到了沈阳。
嗯
嗯，现在一直在沈阳。
然后你就从沈阳到澳洲来了。
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一直在墨尔本。
哎，跟我们说说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当初为什么要来澳洲，来了澳洲以后都做过什么，后来怎么又去想起来要当警察了？
当初来澳大利亚就是因为我爸让我来学习。
嗯，
然后
多少年前呢？这是
至少十年前吧。十年前
你来澳洲都有十年的时间。
十年。
那你来的时候很小是吗？
来时候二十刚出头。
二十刚出头，
完了现在都知道我多大了来了之后读国际贸易
大学，
大学读了一年，在维多利亚大学，因为是我是辽宁大学的嘛。
嗯，
就像那种这叫
二加二，
对对，二加二，我是三加一过来的。
所以你在辽宁大学已经读了三年，
在辽宁大学读了三年之后来这边读一年维多利亚大学国际贸易。
嗯，
然后去墨尔本大学读硕士。
嗯，
读了两年，两年之后毕业，当时也不想留在澳洲，也没有什么想法。现在能留下来就留下，留不下来也没有说特意要留在澳洲，从来也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毕了业之后就找到工作了。
嗯，
在 Medibank。
哦，在 Medibank。
在 Medibank， 因为我硕士读的是会计嘛，都读会计。
嗯，
在 Medibank 能待了接近一年，做那种 administration 做了一年。
嗯
啊，做了一年了之后寻思，哎呀，那就申请一个 PR 吧，就先申请上。PR 这个东西当时是不告诉你说要等几年，就是不固定，当时就说反正也找到工作了，
嗯，
也能自己挣钱了，就先积累点经验然后再回国。
嗯，
当时主要是因为自己挣钱了所以还想在这边待着，
有收入以后，
嗯，
比较稳定了。
对，然后寻思硕士学的是会计，那也不能不做会计啊，然后就开始做会计。做会计能做了能有一年。
嗯，
一年之后又开始重新找工作。当时读了一年之后就突然之间说那个你 PR 下来了，
就拿到了永久居留的身份了。
嗯，对，当时也没有寄予什么希望。嗯，就说你 PR 下来了，说 PR 下来那我就继续再找工作吧，因为有 PR 更好找工作了。
嗯，
然后就又换了一个公司又开始工作。PR 下来之后一年来了一封信说你要想成为 citizen 吗？当时主要是年纪轻，主要想旅游。
嗯，
因为澳大利亚护照旅游方便嘛
比较好使。
嗯
嗯，
这边就是只要护照刚下来就出去开始旅游。
所以你马上就毫不犹豫地申请了澳大利亚国籍。
对， 对主要是想旅游，很简单的。
嗯，
当时也没想那么太多呢，至今父母还不愿意呢。然后接着又工作，就是公司这种采购部，然后工作了能有四五年。
嗯，
四五年之后自己想想年纪这也接近三零了
越来
越大这要干一辈子也就干下去了。
嗯，
一个一个工作换 就算干到经理再换一个，就感觉这一辈就这么过去了。
嗯，
是挺稳定，是挺安逸的，但是
缺乏点挑战，
就是感觉缺点什么，你知道吗？
嗯，
最主要是吧，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是当地的一些朋友，就说你就不用想，3秒钟之内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嗯，
这个问题我感觉所有的小孩小时候都被人问过，说小时候问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嗯，
我们随口就说啊，我想当宇航员，我想当什么医生啊，我想当护士啊，这样。
嗯，
当时确实想，
嗯，
这就是你的愿望。当时因为当时没有掺杂什么，就是太多社会啊对你期望啊，父母对，这就是你想的。
嗯，
小时候呢，我爸还问我，小时候当时看到一个大堡礁的那个纪录片吧，就是那种专业的，就海洋保护员。我说，哎，这个工作挺好哈，天天跟海龟游游泳，摸摸海豚哈。我爸就不屑于顾说，你有点现实点行不行？
嗯，哦，当时大堡礁好像招聘这种管理员，
当时我还在中国，你知道吧？就说
当时是吸引了世界上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哈。
对，但是慢慢慢慢，这种一步一步打击，你就忘了自己当时想干什么了。
不忘初心很难啊。
也是长大了之后啊，各种家长对你的期望啊，社会啊，那就慢慢慢慢就感觉啊，我想要的东西不符合实际，那很难完成，自己也就放弃了，也就忘了自己当初想要干什么了。
嗯，
我就开始想我要干什么，但是当时想想，要想知道我想干什么，必须知道我是谁，对吧？
嗯，
所以我就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我到底要想干什么？正好当时在Melbourne Rowing Club， 就是赛艇，
嗯，赛艇俱乐部，
赛艇俱乐部划船。
你怎么会？这是题外话，但是我很有兴趣啊！你怎么会想到去参加当地的这种赛艇俱乐部去划船呢？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很少很少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女孩子们选择去参加当地的体育组织。
是当时吧，我就是工作期间嘛，烂车的时候，我就跟我一个同事说，哎呀，夏天到了哈，
嗯，
我这个腹肌一直没浮现出来。我说什么运动能啊锻炼一下啊，你看身材就是腹肌六块腹肌出来呢，
还有什么马甲线。
然后他当时对，一直期望的。当时他说，哎，文瑞，那什么，我现在今年都45了哈，我一直参加那个赛艇，你不行你去练一练，很锻炼人的。从那时候开始，当时也没想就是正式加入，他们也是分阶段性的，
嗯，
看你有多厉害才给你分配叫 Women Squad
参加比赛的，
那个，我也是从最低级怎么划船，怎么用桨，然后怎么在水上划，然后一步一步一步才走到就是 Women Squad 可以比赛这个行列。
你现在已经进入运动员可以参加比赛的行列了？
也不是，也是开手运动员，但是也参加过几次比赛，得过能有5-6块奖牌这样。
哇，
但是集体运动嘛，不都属于我？也许
到底具体是哪个项目？是4人艇啊，8人艇啊，单桨啊，还是双桨啊？有舵还是无舵呀？
我一般是我有2块4人双桨，
4人双桨
有舵，
嗯，
或者是4人单桨有舵的。
太厉害，太厉害！不过在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糊涂一点哈。什么叫4人单桨？我们知道4个人，每个人都用1只桨；4人双桨，4个人用双桨。什么叫有舵无舵呢？就是有舵手指挥和没有舵手指挥。
对对对，有人给你在船上加油，说是4个人，其实是5个人在船上。
对，而且这个舵手一般都要找这个体型比较小、脑子比较灵、不会占太重的负担啊。
对，但这个人也是属于教练的一种，因为他很懂。
对，
这就属于我们的教练、副教练。
实际上，在比赛当中，他是一个指挥了。
嗯
嗯，
回到我们话题，
是，这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到，
嗯，
你去参加了这个赛艇俱乐部，而且很长的时间，是吧？
嗯，经过一年吧，有一年时间。
嗯，那这个和你后来选择当警察有什么关系吗？
我接触这些女孩在划艇俱乐部当中哈，都很快乐，因为我们都不是职业运动员，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啊，大部分人都在学习啊，其中有老师啊，有护士啊，还有医生啊，都有，就各个方面，还有那个工程师都有，
都是澳洲本地人，
全
是
澳洲本地人，
嗯，
全都是白人。我就想啊，就感觉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嗯，不管是当护士啊，还是幼儿园老师啊，为什么那么快乐？最后感觉他们真心喜欢他们做的东西。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
所以你想要让自己快乐，就必须选一个自己也很喜欢的职业。
对，
嗯。
然后当时也有一个朋友，他35岁的时候，他以前是做 finance 的，
财务方面。
对，财务方面，35岁的时候想，嗯，不行，我要做医生。经过了7年，他现在开始实习了，
重新读书，
重新读书。
35岁放弃了自己的职业，
对，
是一位女性。
女性都是女子俱乐部，
太棒
了。然后就让我反思说，如果她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啊？而且当时也是偶然之间看到有一句话说，人生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都不晚，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你是希望能够重新选择，有了身边的这些榜样了，你要想让自己快乐了，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做了，可是怎么想到要去选择当警察呢？
我一直就想当警察，在潜意识里面一直就喜欢当警察，从小时候就喜欢娃娃那些东西啊，从来都不碰。
嗯，
就喜欢玩玩警察故事啦，玩玩玩具枪啦。而且
是觉得警察的制服穿起来也很帅吗？
这个也是主要原因。而且我父母都是学法律的，我认为懂法很重要，最主要我一直坚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你懂法律，你就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你身边的人。尤其是澳洲的法律非常健全，你吐个痰扔个垃圾都有相对应的法律，而且没有一个人是在法律之上的，这是我一直坚信的这个信仰。就是说 nobody is above law，
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什么样的身份，多大的官都是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对，当时我在划船俱乐部里面认识了一个高级警官，他是我教练，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就从一开始申请他一直在帮助我，一直到被选进警察学院。
所以等于有内行的人给你指点了。
对。
好，说说当时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马上就实施要去申请去当警察。
申请警察首先得在网上申请，有个表格，他会问很多细节的东西啊，我也是来来回回打开网页，关上网页，来来回回能有一两个月呢，甚至拖到，下个月再打开再瞅一眼。
嗯，太繁琐，
太繁琐了。而且在想，我一个移民过来的中国人，要融入这个大部分都是白人的这个警察队伍，还没有什么经验，能不能行？现在当时有很多疑问，所以这网页打开了又关上了。有一年，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上我们家来吃饭，然后我们一起看电视，正好看到 Beyonce MV， 就是一个 music video 这种美国的，他在里面就是穿 NYPD 的纽约警察的制服，感觉很帅。然后我朋友说，你要是穿上警服也挺帅，因为这个朋友比较懂我，你知道吧？我也向他提过，说我一直想要申请警察，也一直鼓励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就说不能再拖了，就12月24号晚上12月25号凌晨就把这个网上的申请表就填完了，这就是第一步开始。
圣诞前夜
也挺有戏剧化。
那申请完之后收到什么样的答复呢？
具体细节在维多利亚警察网站上都有，他会让你 book 一个笔试，对，
参加笔试，
对，就选择地点选择时间去参加笔试。
嗯，
这个笔试现在有，反正有很多项，听写，有数学，有逻辑，有写作，还有高级写作，哪方面都得查试你。一共选择题啊，好像有50道啊。数学如果你能对27道，你就算过，就像这样似的。
都是用英文，
全是英文的。
嗯，
所以这是第一步笔试。
对你来说，这个笔试是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难的呢，还是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不是很难，我感觉，
嗯，
就是很基础的，
嗯，
逻辑和数
学，
我很 enjoy， 我感觉答的都挺好的，知道吧？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逻辑和数学的那种题，你知道吧？
嗯，
最难的是这种听写 spelling，
嗯，
就是从 radio 上给你读一个单词，有些单词发音很相近的，但是他会给你一个 list， 让你先复习一下，
嗯。
我整整复习了能有一个月，我有一个好朋友每天晚上考我单词，
嗯，是澳洲人。
澳洲人，
嗯，
都是朋友一步一步鼓励帮助啊，就一步一步都是好朋友才帮
忙。那也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些朋友他们都是澳洲人，他们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子想去当警察，想去实现这样的愿望，他们都是非常欢迎非常支持而且尽心尽力的来帮助你。
真是尽心尽力，没有他们我根本都走不了今天这一步。
哦，太好了。
嗯，
看来在这儿交澳洲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也得看什么样的朋友。
嗯
嗯，过了这一段之后，你还要做身体检查，
嗯，
要去眼科检查眼睛，耳科检查耳朵，然后去 GP 呢，
嗯，
人家有一个大表格让他全身检查，
嗯，
身高体重啊什么，还有抽血，还有你必须得有那个防乙肝疫苗。
嗯。
当时就因为防乙肝疫苗，因为我记不住我什么时候打的，给中国打电话，我说妈，我有没有防乙肝疫苗？折腾了半天，
嗯，
然后最后验血说我有防乙肝疫苗，这一定要注意。网站上其实都有，
嗯，
还要警察内部的背景调查，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
因为都是他们内部。然后你会接到通知，你可以去 book 一个时间做体能测验，
嗯，
还有心理测验，一天。当时我是一天就完事，上午是笔试、心理测试，然后下午就开始体能测试。
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吧？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心理测验一般都会怎
么？心理测验一共有100道题，我说实话，一道我都记不住。很简单，就是具体问你想要问什么，就是实话实说就行了。就问你生活上的一些常识，实话实说，比如说你喜欢花吗？你就说喜欢和不喜欢，
嗯，
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他们去综合分析啊，体能测验是？
体能测验，我当时有10个女孩，我是唯一一个亚洲人，10个女孩进行体能测试，最后只有2个过了，我和另外一个。我说实话，一点都不难。不知道，可能我挺喜欢体育运动，或者，但是即使不喜欢体育运动，我们高中也有体能测验那种呢，真的不难。
那为什么10个人里边只有2个人过呢？
哎，我也纳闷啊。20米往返跑，
嗯，
又不是高抬腿跑，他就非得要高抬腿跑，你说那能跑得快吗？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那么跑。
嗯，
我认为澳大利亚也是非常崇尚体育精神的哈，
嗯，
每个人肯定只要训练一下都可以过。只有5个俯卧撑，
嗯，
多么简单，5个俯卧撑。
那是不是你划了一年船，然后才来报考警察学院的时候？
我感觉应该
也是。
也是。
那最后你进入了警察学院？
没，之后是电话面试。电话面试之后，
嗯，
你过了才给你面对面的面试机会。
嗯，
面对面面试之后，所有这些方面加上你的背景，你会有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我们谁都不知道，
嗯，
只有内部知道。这个分数之后把你放到一个叫做 demerit pool 里面，就是说所有过了的这些人都有你自己的分数，而且都会有排名。就是说我去年申请，我去年过的，但是我分数很低，在我之后申请之后过的人分数很高的话就会把我压下来。
嗯，就是等于是放在一个人才库里边，
对，都有分数，
嗯，
对，都已经排好了。假如这一个月只招一次，只招一个班，警察学院只招一个班，一个班里面只有20个人，
嗯，
那只是这个铺里面的前20个人能去，
啊，
是这样了。所以有很多人都等2年呐，3年呢，有很多是这样似的。所以当时我过了是过了，给你发一声信，哦，你过了，但是你要听通知，你排第几，什么分数，里面有多少人，等了多长时间，全都不知道，
嗯，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你打电话，人家也就是这一句话，这种
继续等待，
继续等，
嗯，
对吧？
过了多久你收到通知？
我很幸运，就过了4个星期。
4个星期之后，那看来你的分数是应该排在比较高的地方。
嗯，我想也可能因为我们警局需要像我们这种多民族背景啊，而且还是女性啊，
嗯，
在这些方面占有优势，并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多少啊，或者是别的方面要，或者是英语好多少，根本就不是这样。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和家里边和你的父母商量了吗？告诉他们了吗？
唉，我爸是没敢告诉我妈那肯定要告诉了，尤其是已经过完面试了之后，我说啊，面试今天完事儿了，就一直等。那时候给我妈也折腾够呛，天天给我，哎呀妈，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过呀？你说我分数能多少啊？给我妈也磨叽够呛。 我妈是告诉我了，我妈一直认为警察这个职业作为我就天天坐办公室的，
嗯，
所以她接受，她不认为我是天天可以上街巡逻带着枪啊，天天面对罪犯那种。直到现在说，哎呀，你就找个办公室里面坐那坐一天就完事了。
她在这样的一种假设的情况下才接受了你可以去当警察。
嗯，因为
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你爸爸？
当时第一点是因为我还没接到录取通知书，
嗯，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再说我爸肯定是，我爸想要说一个女孩就找个会计工作，稳稳当当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大的银行，在一个高的 building 里面有一个自己办公室坐一辈子多好，稳稳当当的是吧？又没有那么累，出去跟朋友炫耀，还说你看我女儿啊，在某某银行做到高管，这样多好、嗯，这就是他理想当中我的生命生活，就是应该这样。
嗯，
哎，我偏不，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没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
后来接到了，第一天穿上警服，什么感觉？
哎呀。还得减肥呀、啊
制服太瘦了，
穿起来确实好看、
嗯、
不是我自己夸我自己，确实挺好看的因为那个颜色深蓝色你也知道啊，穿起来特别精神，我感觉我就应该生来就是应该做警察的。
所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你也就把自己和这份工作和你自己的快乐和幸福都连在一起了。
快乐那是肯定的了，因为在警察学院是8个月嘛，
嗯，
一直都在住校，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根深蒂固的好朋友，同一个爱好，同一个岗位，说的语言呐、啊、经历啊，都是同一样的，你知道吗？特别理解对方。
你说的同一个语言，难道你说的这些好朋友也都是华人吗？
嗯，不是，没有华人，我是唯一一个华人。同一个语言就是说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用的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
嗯、
你说出来的东西，人家就理解；人家说出来的东西，你都不用解释。
默契。
对。
太好了，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当然可能有些事情是不能够随便在我们的电台上说的，但是你们在这个训练当中，8个月的训练当中，是不是也是很艰苦的一个过程？
不是很艰苦，但是你必须要 serious， 要必须要
认真，嗯，
每时每刻，不管是法律，因为我们要学习很多法律，这是最基础最基础。我永远都记着第一天去上课的第一节法律课，我们的督察说了一句话，他说 What is power? Knowledge is the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
对，这句话我们小时候总说啊，知识力量，知识力量，从来都没感觉到知识为什么就是力量。
但是这一次，
但是真的是因为你所有的行动，你所有工作的每一步，你说出的话，你做出的决定，背后都要法律的支持。如果你没有这种法律的 knowledge， 没有法律的知识，你什么都办不了。现在跟我们同班同学唠嗑起来，我还说知识是力量这句话真是贯注一生那种。法律是一项，体能训练也是一项。我们体能训练有两种，第一种是针对我们工作上的，就是工作上啊怎么使用这种我们的武器啊，是这种训练。第二种就是纯体能训练、嗯、因为你知道我们警察队伍，我们讲就是 teamwork， 你不能是你单独，所有的工作我们都要有 partner、嗯、都要有 team 的。在工作上和人的沟通，和你 partner 的沟通很重要。
嗯， partner 就是你一同巡逻的这个警察，
因为我们
都
是一对一对
嘛，一对一对的。对，那好，那在整个这个训练过程当中，8个月下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我敢跳水了。全班同学在水里面等着我往下跳。哎呀，
从多高地方跳？
其实就是从岸边往下跳。都不敢跳。
你是不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游泳很厉害的。
嗯，
就是不敢跳。
心理障碍。
对，就是心理障碍。
嗯，
就从游泳池边往下跳，倒不是说从高往下跳。最后还是人家拉着手，我还是我同班同学拉着手往下跳。跳完第一次，第二次自己就敢跳了。
嗯，
最大的收获就是敢跳水了，这一点真的是。
但是你敢跳下去了，这个本身不是一个大事情，但是它是克服了一种心理障碍，让你感觉到自己原来不敢做的事、不能做的事，实际上是可以做到。
对，
其实这个
你要不断的挑战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是谁。
嗯，那可是像以前你可能都没有碰过枪，
对，
但是你要接受训练，射击训练，你要去开枪， 那这个对于女孩子，对你这样女孩子来说，有没有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个人没有。我当时第一次去射击场开枪进行枪支训练的时候，哎呀，我很兴奋啊，终于
可以打枪了。
对呀、啊，对，我很兴奋啊。
这是从小就看美剧看太多了吗？
确实是，像什么 CSI 啊 Law and Order 啊、像什么 Cold Case 啊，只要是警察有关的基本上15年就这么跟下来。这种如果我要不感兴趣的话，我绝对不会做。说到打枪，确实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就哭了，然后我们的训练官就说你为什么哭啊，因为声音大嘛，确实声音很大，那个一开完枪之后后坐力啊，还有那种味道啊，硝烟那种味道啊。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不是开枪我害怕，不是这个声音我害怕，而是开枪之后背后的意义，你必须打到什么东西，是背后这个意义吓到我了，
有可能会杀人。
对、而且你想想在什么情况下要非得逼着你开枪，那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就是就他联想的很多，我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很 enjoy 这个开枪很爽那种感觉、他就女孩就想的很多，而且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那像这样的疑问，警方是怎么样的来训练，怎么样来跟大家讲道理呢，让你们每个人明白你们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你未来你必须开枪的时候你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穿上警服，在那一刻我们要 professional， 我们就要做专业的警察。做专业的警察，我们必须有专业的训练，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有些东西你不想学，但是你必须得学，你选择这条道路你可以放弃，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真正的警察，你就必须要过这些关。
但是就像你刚才那位同伴，他哭了，他思索到了未来开枪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的时候，他想的可能像你说的似的比较多，联想的比较广，但是他想到了将来这一枪射出去可能就是要对着某一个人，而在某一种情况下他必须要开枪的时候，可能这个结果就是那个人的死亡。这样的一种训练，里边的一种承诺，里边承担的责任，就从你们穿上警服那一天开始，世界上就必须要明白这一点了。
对，必须得有这种觉悟，因为我们就是站在第一线的嘛。
那站在第一线，你们要开枪，要做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同时警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当警察面临的风险，需要做出的努力和需要做出的牺牲，有的时候甚至是流血，有的时候甚至会贡献出生命，这一些你们在警察学院里边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要把这一点想清楚想明白？
奉献出生命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讲那么太多，因为我们的首要原则作为警察叫做 safety first，我们的生命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训练让你怎么样做 risk assessment，
危险评估。
对、这个是最重要，危险评估。要不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维州没有那种就是追击令，就是追击车叫 pursue policy、我们没有 pursue policy 了，这就是一种保护我们警察自身 safety 的一个 policy。
也不光是保护警察，
是就是 public，
对，被追的逃犯在那种情况下他会失去理智，高速的这种追逐往往会造成很多无辜者死伤。
对，
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
对，这边警察跟中国警察有一点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我做这个工作不是我来要奉献生命的，我们也有家人，我们的 safety 也很重要，所以怎么样一个科学的做这种风险评估很重要，这就是很大，在警察学院有很大一段时间我们都要学会风险评估这一段，
就是为了将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保护你自己的生命，
首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然后要保护 public 生命，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命。不是说啊，对方有个枪我就要堵枪眼，
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好的话，怎么样来保护别的人。
对，
好，那你在和这些像你说的没有其他的华人，都是澳洲本地人或者说是其他文化民族背景的人在一起共处的时候，这八个月你觉得和他们都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吗？
没有问题，我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跟他们融入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跟他们完全都能融合在一起？你不过也只来澳洲十来年，英文你也不是说的是你的第一语言，那是因为在这之前 你交了很多的澳洲朋友，你和他们交往起来都非常的融洽，你非常的懂他们，他们也很理解你，所以你能够很自如的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新的集体当中，很快就跟大家融成一片了，是吗？
还是应该做人要真诚吧，你就是你自己，你选择朋友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做你自己，跟你配对那个朋友就会找到你，我是这么认为。在哪儿都一样，在中国也一样，在这边也一样，做人真诚一点，大家都会喜欢你。倒不是说为了大家喜欢你才真诚，可能我就是这样性格。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祝福，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只要你待人真诚，其实其他的人都会感受到。
对，
在警察学院毕业之后，你就成为正式的警察了。
毕业了之后，在警察局当值啊，还有上街巡逻啊，都有接任务啊。因为我们是第一 response team 嘛，比如说有人打000啊，我们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嗯，
现场有很多家庭暴力啊、醉酒啊、打架呀、入室盗窃啊，各类犯罪。
那我知道你在警察学院的时候学了很多的法律方面的课程，掌握了很多法律方面的知识。那在这儿能不能稍微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家庭暴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澳洲是什么样的罪行？
现在维多利亚州对家庭暴力非常重视，而且家庭暴力的概念也非常广，跟我们华人自己认为这个意义很大不同。以前我就认为家庭暴力一定是打的都不行了，脸出血啊，眼睛出来了，都是这样，非常严重的才叫家庭暴力。但是在澳大利亚，家庭暴力辱骂属于家庭暴力，你控制人家不让人家花钱，控制人家不让人家花信用卡，不让人家打电话，这种控制行为也是家庭暴力。你们俩在小孩面前吵架，小孩是第一受害者，这也是家庭暴力。你打人当然也是家庭暴力。你们俩租一个房子，你们俩吵架生气了，你往墙上打了一个洞，也算是家庭暴力。
嗯，
因为你这种行为对另一方已经造成不管是身体的伤害啊，还是精神的伤害，只要造成一种伤害都属于家庭暴力。如果你们两个人在家里面吵架，本来在中国人认为，我们认为两口子吵架谁也不管，今天打明天和，是吧，谁也不应该管人家两口子事儿。但在这边不一样，你们的邻居只要听见你们俩吵架，90%以上都会报警，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也许有人受伤。尤其是家庭暴力这方面，很多女性啊，不管是女性男性也有很多都是受家庭暴力，这种就心理伤害很大的。
嗯，
所以现在维多利亚政府对家庭暴力还有警察，我们对家庭暴力非常重视。
你当了警察之后，你说你每一天都要在那儿值班，我们看警察都是好像蛮辛苦的，要穿一个很厚的背心，还要带上很多的装备。那这些装备和背心是要求警察在出去执勤的时候必须要配备的，是吗？
必须要配备。我们有 Pepsi spray 啊，催泪，
就是那个辣椒水。
对，辣椒水。
嗯，
然后还有那个警棍。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自己的 radio
爆发器。
对，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枪，最主要这几样都要带的。
还有一个很厚的背心，
所有器材加上背心加在一起10公斤。你就想想有时候在路上40度，地面温度40度，穿了10公斤的东西。我们队友经常都有那种就中暑的，就连穿的那个靴子都得有5-6公斤。
哇，
夏天冬天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警察就从这些设备来看已经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了。
是。
嗯，那我知道你在执勤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管是抓嫌疑犯呀，还是出现场啊，涉及到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事主啊，肯定也会有华人。
嗯，
那这些华人看到你的华人面孔，看到你会讲中文，他们会不会可以找你来寻求一些帮助啊？
当然，如果他要说啊，你帮我翻译翻译，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要是真的不懂的话，我们当然要翻译了。而且我们有自己就是专业的，不是警察队伍当中是专业的翻译。如果你想寻求他们的帮助，可以立刻就是给打电话，让他帮助你。但一般情况下，来这边的华人，我接触在工作当中接触的都会做英文，
嗯，
都没有问题，因为很简单的，不是说很复杂的，都是很简单的。
嗯，但是有的时候涉及发生了一些案件的时候，可能要把整个这个案件叙述清楚啊，要讲清自己的责任呢，等等等等，其实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是不是？
个人的案件没遇到过华人
这么复杂。
对，但是有时候我可以帮助别的警察翻一点东西啊，或者是向华人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什么样的程序啊。
嗯，
我感觉华人多多少少都知道程序是什么样的。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在处理这些事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华人他们还是用在中国的时候那种文化习惯来处理在这边涉及到的一些事情。
举个例子啊，比如在这边你以为像中国啊，我那什么，我闯过红灯啊，被警察 pull over 了，跟警察说一说啊，那个我爸是谁谁谁，或者是啊，我认识你们那什么警察局局长是谁谁谁，或者你看我这有一包烟，你拿这包烟，三个字儿，不好使，你认识谁也没有用。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独立，我干的就是警察工作，你非法了就是违法了。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要贿赂警察的话，是重罪。你说你看我这有一包烟啊，或者哎我这有100块钱哈，这一个绿色的钞票你拿走吧，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但是也的的确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肯定会有。我也是碰到过想要贿赂警察的，
嗯，
一定要郑重其事的警告，贿赂警察是非常重的罪，任何贿赂。问题是贿赂我也没有用啊我说了也不算、
好，那在这儿你当了警察了，你是执法机构的这个成员了哈，那你对华人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劝告啊建议啊，在这边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警察是应该相信呢，是支持警方的工作呢，还是说尽可能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说是逃避责任，或者说隐瞒不报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
加入警察队伍之前，我也跟警察打过交道，
嗯，
因为倒车嘛，给人家车碰了嘛，没留电话就跑了嘛，所以我感觉这种小事儿吧，一定要规章规矩的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警察都是有章法的，用不着害怕呀，或者是摊到事儿，有事儿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就因为我看你不顺眼呐，我就会给你强加罪。没有这样，一个案件不仅是你自己的案件，而且你要经过上级审批的。还有一件事儿，你要知道，我们是两个人一个队伍，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就是对人歧视啊，或者怎么样偏袒某一方这样案件出现。事实就是事实，这边是很讲法律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些中文媒体啊，这些微信平台啊，经常的说这儿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儿发生那样的事情呢，好像警察根本就无所作为。是不是就是说作为警队和这个社区，特别是像华人社区之间的这种沟通还太缺乏，那华人朋友们，华人社区应该怎么样来多了解警方的工作，怎么样跟警方多沟通呢？
如果你要有自己有案件的话，你可以向他们询问啊，我的案件到哪里去了，这件事怎么发展了。澳大利亚是讲法律的，如果你证据不足的很难办的，
嗯，
你说我就知道，我就是我 neighbor， 就是我邻居，就他趁着我上班时间过来偷的，证据在哪里啊？
嗯，
你知道就是他，但是你怎么证明？警察这个工作不是说我就看见他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入室盗窃的，但是我们收集证据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而且必须是证据确凿，
对，
才能够把真正的罪犯送上法庭，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冤枉好人。再说说你自己，在澳大利亚大学读了学士，读了硕士，工作了很多年，而且是专业的这种会计师，最后自己选择去报了警察学院，又去重新受训，现在当了一名很普通的在第一线执勤的女警察，对自己未来是什么样的打算？
未来啊，我就寻思先把这头两年好好的学习学习，头两年先安安稳稳，好好能多学多学点，好好过去了。之后，将来因为做警察还有一件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干的，在警察队伍里，你可以选择当检察官，
嗯，
你可以选择去当侦探，
嗯，
你可以选择去当犯罪现场调查员，这种就很多选择性。现在我说实话，我还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要干什么，但是我现在能做到是我想尽快多学一点，
嗯，
因为即使你从警察学院毕业了，你第一天到岗上，你感觉我学什么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每一个案件都不同，每一个案件都不同，
嗯，
所以你要学的这种跟人沟通的技巧啊，还有法律知识应用到实际上，这种有很多东西你要学的。所以我现在确实没有什么两年之后的计划，
先好好的当这两年的警察。
对，
非常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州在墨尔本的 Hedberg 警察局的女警察高文瑞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她的故事。我自己听了好像是很受到一点震撼哈，因为真的是没有预料到一个在这边已经读了硕士学位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而且有很稳定的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最后选择了去在澳大利亚做警察，而且呢，她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快乐。这一点大概很多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都会想一想。再次感谢你，高文瑞。
谢谢。